第三册，信徒对圣灵内住工作的回应。第一章，圣灵充满的生活。前两卷书里，我们研究过神借主耶稣基督完成奇妙救赎的计划。我们认识到关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以及他住在我们里面和借着我们工作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研究过在基督里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并且也认识到每个基督徒当有的生活。现在让我们进一步仔细研究这种在基督里的生活对我们个人的价值。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完全的吗？他是不能再有所增损的吗？我敢肯定，凡与主耶稣有真正关系的人都会立刻这样地回答：神的救恩是完全的，神供给各样需要，满足各个愿望，神赐我们一位万有的主。当我查查生命的最深切需求之时，我想不出要在神的救恩里加上什么或者减去什么。神在基督里所完成的救恩是完全的，对我有无限的价值。但是这救恩是不是有其实际果效的呢？一个普通人能否在基督里过一个神所期望他的生活？我想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答案。关于这至高的生命是合乎圣经真理，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它与我的经历不符合，也与我所认识的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不同。神的救赎计划太完全了，以致有点不切合这个世界。这至高的生命只是为那些特别侍奉的信徒而设的。这个答案与神的话是相反的。神的救恩不但是完全的，且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也是切实可能的。这位好牧人的话是对羊圈里每只羊说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凡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不拘他现在如何，都必可得着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施洗约翰在两次奇妙的宣告里面，将基督救赎的工作完全表明出来。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与三十三节。基督为着信他的人所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基督除去他们的罪孽；二、基督用圣灵给他们施洗。施洗约翰宣称基督工作的一部分是要使人进入与圣灵的生命关系里，正如圣灵与基督的关系一样。施洗约翰所宣告的，基督将它分成两点，就是邀请罪人来救他和喝生命的活水。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凡信而接受基督是救赎主的人，都有基督的满足和能力，而且这种满足及能力能够涌流到别人的生命中。基督赐给撒玛利亚妇人的礼物是使她不用水罐从井取水，而使她的生命成为引进活水江河的流通管子。圣灵，基督给信徒的赏赐。基督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就是圣灵，因为这是基督自己清楚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耶稣说的话是指那信他之人是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请注意，主耶稣在这一节圣经里告诉我们三件事：一、这赏赐是什么？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二、这赏赐将赐给谁？信他的人可以领受。三、什么时候这赏赐才赐下来？耶稣得着荣耀后。耶稣的话中表明，赎罪的工作必要先成功， 然后当他在天上做荣耀之主的时候，他才将这奇妙的赏赐赐给每个信徒。信徒有了这赏赐在他生命里面，便能享受丰盛的生命。在基督将要离世的那一晚，他与门徒谈话，将关乎神要赏赐给人的事情更加明显地告诉他们。他告诉他们，他将要借着圣灵常与他们同在，并将超自然的生命放在人心里，借神的大能把这重生的生命表现出来。他怎样活着，他们也将要怎样活着。他怎样工作，他们也将要怎样工作。他要将能力赐予拥有他生命的人，因此他应许他们一位保惠师，永远居住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第14:16-18，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一位保惠师，这几个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保惠师就是安慰者，是神派他来帮助人的。这一位就是与神同等的一位。这一位保惠师将永远住在信徒里面，借着他基督就能够住在信徒里面。这位保惠师就是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当耶稣在世时，他也曾住在他里面，充满耶稣的生命，常常给耶稣能力。基督应允我们，在他得到荣耀回到天上之后，基督必将这位圣灵赐给我们，叫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能力。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建立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在那一天，在楼上的众门徒都受了圣灵的洗和充满。照着圣经的记载，从那天起，那因信基督是救主得成为基督肢体的人都受了圣灵的洗。使徒行传第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第11:15-17，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当人接受赎罪之主作为救主的时候，那一刻他就在圣灵里面，圣灵呢也在他里面。无论他的灵性状况怎样，圣灵会永远与每个基督徒同在。人要接受圣子而拒绝圣灵是不可能的。罗马书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照神的计划，神赐圣灵给人是有一定的目的，正如神赐圣子给人是要叫罪人借着圣子而得生命，同样神赐圣灵给人是要人借着圣灵而有更丰盛的生命。罪人借着圣子离开属血气的世界，进入属灵的世界，信徒借着圣灵可以上升到至高层面的生命里去。神对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入真实深切坚强和长进的属灵生命里。圣灵住在每个信徒里面是要完成神这个重要使命，但是我们不要因此便以为圣灵与圣子分开工作的。丰盛的生命是由圣灵而来，圣灵与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一样，都是热切地盼望属天丰盛的生命能显现于地上属他的人身上。信徒应当知道这个丰盛的预备是给他的，他必要得着这生命，并且必须设法与这生命联系。这一切皆是圣灵的工作，是要将基督属天的圣洁生活完全显给信徒知道， 将人在基督里成为神后裔的无穷丰盛显给人清楚看见，使人产生渴慕得着之心。圣灵并且要把天上荣耀之主的丰盛生命引进到信徒的生命里。约翰福音第16:14-16，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们告诉你们。罗马书8:16-17，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在信徒里面工作，引导信徒在基督和己之间做一抉择。圣灵工作的时候，他每每会遇到仇敌的反对、阻止、攻击和抵御。情欲要使信徒随从肉体，圣灵则要使信徒顺服圣灵。加拉太书5: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罗马书7记载情欲的得胜，我们看见圣灵被忽视、压抑、阻碍，甚至要被消灭。在罗马书8，我们则看见圣灵的得胜、活泼、掌权和尊荣。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保罗与圣灵的关系已大有进步，能够制胜情欲。我们要问神，这进步是什么呢？满有灵力的生活。以下一节经文，神将信徒能够与圣灵达成的最高关系写明给我们看。以弗所书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既有圣灵在内中居住，你便大可授权让圣灵管理你的全人，让圣灵充满你的里外。你是活在圣灵的范围里，所以就让你里面的生命活出圣灵的表现来。神常帮助你，并且借他的灵住在你的里面，管理你的全人，使你甘愿遵行他的旨意，让神充满你，给你能力过属灵至高的生活。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是对每个信徒的命令。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拒绝这样宝贵的经验，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能得着这种福分。拒绝接受基督的生命是不信的人最大的罪恶，同样拒绝接受在基督里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基督徒的最大的罪恶。被圣灵充满不是少数基督徒的专有权利，而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权利。这既然是神的命令，那么便不是由人随意选择了。被圣灵充满是每个基督徒所应尽的责任。使徒行传4:31，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满有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满意。这几个满字都包含着一种无尽的意思，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丰盛。其丰满的程度是照着信徒所能容纳而加给的。今天他被圣灵充满，明天他还是需要被圣灵充满，以致他的生命是不断的满有圣灵的能力。而信徒接受充满的源头是来自那位神一切所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该是每个信徒在其正常生活中拥有的丰盛。我们可以常常得到充满，以至于满意。从接受圣灵的第一刻，即成为丰盛生命历程的重要关头。使徒行传6:3，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使徒行传11: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且不断地被充满。恒常的被圣灵充满，乃神所赐是真实的，是深切的和坚强的灵性生活的来源。圣灵把那升天 有尊荣的主的丰盛生命达于地上的每位信徒。圣灵的同在是与神交通的唯一方法。信徒的生命若真被圣灵充满，则必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有基督同在的感觉，这岂不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最深切的愿望吗？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在理智上我们已知道了，可是我们的心要更深切的体会这一个事实。早期的基督徒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充满，他们有荣耀的主在他们里面，他们感受到一种最深切的喜乐，圣灵对于他们是十分的真切，成为他们思想的归宿、感情的中心。永活的主在圣灵里与你同在，这对于你是真切的吗？你是被基督所拥有的吗？你在基督里满足吗？你能从心里说，基督啊，你是我的一切，在你里面我所找到的胜过地上一切。基督以他完全的丰盛居住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成就我们的每个愿望，使饥饿者得以饱足，饥渴者得以饱饮。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得着复兴和满足，他在丰盛中与我们同住，委实是圣灵充满我们的一种丰盛生命的表现。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与第十九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二，基督圣洁的生命。主活在信徒里是满有属灵生命的宝贵经历。我们当中谁不憎恶自己的罪行，渴慕基督的圣洁呢？谁曾见过这美丽的主而不羡慕他呢？但他的生活是仿效不来的，没有比假冒基督更容易露出假冒的破绽，更为可憎。除非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重生，否则我们便不可能酷似基督的品格。基督是我们属天的头，我们是他属地的身体。圣灵是要把基督的永活生命带进到地上我们这个属地的身体之中，并且他要把基督那看不见的品格借我们这看得见的属他的身体表现出来。圣灵要把主耶稣属天的生命完全的活现在我们身上。圣灵能否完成这个工作，完全视乎他在人身上所获得自由运行的程度。凡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酷似主的形象。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九种恩赐是基督耶稣的品格，从这些恩赐的表现可见基督的美德匀称及完全。这种品格绝非属血气的人的表现，因为他们不是人性的产物，乃是神性的果子。只有神能产生属神的东西，正如照片的影像需由光线映在感光的软片上。主荣耀的美德绝不是我们所可以产生的，但是当圣灵充满我们，他在我们的品格上就能显出与基督一样的果实来。三，基督超然的能力借着我们得再建立，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三个表现。一切权柄属于神，父将权柄交于子，子将权柄转交给每一个在生命里与他联合的人。当主托付最后的使命给门徒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两个字含有明显的意义，就是当他差遣他们去完成这工时，他应许赐给他们超乎血气的能力。在他升天以前，他叫门徒等候，只等到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他又重生，神在他归到荣耀里去后，会差遣圣灵到他们那里。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所以门徒得着能力与接受圣灵，二者有很重要的关系。 他升天时所说的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真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研读使徒行传一书，当可看出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渴望得着能力的，他们能够吃苦牺牲、教诲、传道、做见证、工作，千千万万的灵魂因他们的工作而在神的国度里得着新生命和祝福。这些借神恩典而成就的伟大工作，不是由于人的能力、热心、智慧、口才而成就的，而是升天的主借着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发挥出来的。你有圣灵的能力吗？圣灵是否借着你叫人承认罪，借着你叫人相信基督，并使人效法主的样式呢？倘若不是，恐怕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有他同在的地方就有他大能的表现。如果我们愿意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要受他的管理。有一天我在湖上划艇，瞥见岸边有一个出口，湖水就由这个出口流出，滋润附近的田基，使田里的农作物长得茂盛。当时我问朋友说，为什么这个湖竟有流不尽的湖水呢？他回答说，啊，这因为湖底有无数的泉源，尽管湖水向一方流出，但那看不见的泉源在湖底处是永流不尽的。在主基督里面有一口井，圣灵是基督赐给每个信徒的恩赐，他居住在我们里面，是一口活水的井，一个长流不息的泉源，在他里面不会缺乏，也不会干渴，人将永远不渴。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完全的满足，完全的足够。从信徒里面流出活水江河，有流入生命的活水，也必有流出生命的活水。基督所赐的满足充满了基督徒，圣灵完全和不断的管理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井，充满而恒常的流出活水，从我们里面成为活水江河，流入别人的生命中。所以圣灵充满的生活是恒久、活泼、清新、丰富、有生命果实的生活。你有这样的生命吗？若是没有，你希望得着这种生命吗？它是渴望又可及的，而且是属于像你这样渴望得着它的人的。人若是渴了，你知道圣灵所赏赐给你的比你所要求的还更多吗？你觉得足够，不想再多要了吗？请听救主的邀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喝了可以再喝，直到你满足饱满，甚至涌溢出来。丰足的圣灵是为每一个渴慕他的人而设的，是为每一个能够符合神这样简单的要求而设的。